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仪式。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也正式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从1931年到1945年，经过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那么这次展览都有哪些珍贵的历史文物，有哪些首次披露的历史事实？在本次展览7月8日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前，我们率先走进了展馆。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1.22万平方米，展出照片1525张，文物3237件。
这次我们的主题展览全面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论述精神，充分体现了弘扬抗战精神、坚持正确史观的这个重要要求。大家通过参观展览，可以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展览中，近1/3的文物为首次展出，让观众得以更加系统全面地了解抗战历史。
像我们这个展览当中展出的赵一曼从被捕到英勇就义的这个详细档案，这是首次展出的。洛川会议的会议记录也是这次我们展览首次展出的，非常珍贵。通过这些文物文献档案，直射的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它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反映的是中国抗战的东方主战场地位。
展览共分8个部分，全景式展现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本次主题展览的第一部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号召武装抗日系列宣言的电子屏幕。31年9月19日，也就是9·18事变发生之后不到24小时内，中共满洲省委就发布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随后在未来的半个月内又密集连续发布了3份宣言和决议，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这一次展出的中国共产党号召武装抗日系列宣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宣传了党的抗日救国主张。4份宣言和决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意味着什么？
这说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关头肩负民族的大义，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发出了抗战的这个号召。那么他在这个919的宣言里面就提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我们要发动游击战争，决心很大，意志非常坚定。当时的这个宣传的，
在中国共产党号召武装抗日的系列宣言中，还有一份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的由毛泽东起草的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这比国民党政府正式对日宣战要早9年，
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要抗战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这样一个意志政治的勇气。那么中国共产党在1932年的这个宣言，那么就表明中国是最早进行反法西战争的这样的国家。所以我们对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及整个人类的和平进步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做出了卓越贡献的。
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的旗帜，东北各地党组织开展抗日斗争，抗日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主要抗日武装力量。 在展览现场，我们看到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烈士的光辉事迹和众多首展文物。我们的目光转向展览的第二个部分，全民族抗战，开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在这里，有一件首展的重要文物，在它的背后，有一个悲壮的故事。
你看，这就是我们这次展览展出的沈忠明烈士的烈士证书，这一次呢也是首展。
沈忠明这个名字还挺陌生的。
沈忠明他是在77事变爆发7月8日早上与日军进行肉搏作战，壮烈牺牲，年仅27岁。他是一个地下共产党人啊，在全民族抗战爆发以后牺牲的第一批啊共产党人。
有他照片吗？
目前呢还没有发现他的照片。
当时很这位没有留下任何照片和图像的中共党员，以不屈的精神被历史铭记着，他也是艰难岁月中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勇毅抗日的缩影。就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高举起抗日的大旗，通电全国。在主题展览的第二部分，有这样一份珍贵的文物，它是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第二天，1937年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在旁边的背景板上有此份通电的放大的全文，其中写道：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殊死大搏斗拉开序幕。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企图以3个月时间灭亡中国，面对野蛮凶残的日本侵略者，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勇敢战斗在抗战最前线，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他是在精神上让中国人民重新觉醒起来，他是把这样一个一盘散沙式的旧中国啊，可以说在抗日战争当中啊，我们把这个人民重新凝聚起来。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特别在中国从整体国力弱于日本的情况下，我们这样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并且中国共产党在当中啊紧紧的发挥领导作用啊，是最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可以说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原因。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体中华儿女同仇敌忾，众志成城，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这些文物展现的是平型关战斗的战斗过程和胜利成果。1937年9月，八路军赶赴抗日最前线，主动出击，用平型关大捷这场全国军民上下都可盼的第一场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首战告捷，一举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日军汽车100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
卢沟桥事变之后呢，大量的国土沦陷，大量的人民流离失所。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有没有信心啊？实际上，这种大家是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么，面对这种时候，我们的八路军，我们的共产党挺膺担当。那么，我们眼前呢，我们应用了我们的这个展品，来向大家呢阐释我们中国军队第一次取得胜利的平型关大捷，它的发展的过程。
通过展柜中缴获的日军地图，我们可以看到，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对于地形地势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那么，面对各方面都处于绝对优势的敌人，八路军的这一场胜利又是如何取得的呢？
平型关是2+1沟，那我们这个八路军就利用了我们这个地形的优势，就占领了这个在平型关的最狭窄的关隘处啊，伏击他们。 这个日军呢，这个被伏击之后，他发起了反攻。那么日军的武器啊、弹药各方面要比我们强。有几次呢，打到最关键的时候，他们就上到了这个当时平型关的一个高点，叫老爷庙。
哦，
这个文物呢是参加平型关战役的115师343旅686团的团长李天佑。这个人呢，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他学习时用过的这个笔记本。那么在这个笔记本中，他详细的记载了当时日军快要攻占这个老爷庙的时候，这个李天佑就命令他们的这个686团不惜一切代价，打掉日本的这个，保证了我们始终抢占了制高点。最后呢，把这个他的直中部队和这个第5师团的这个全歼。
平型关大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主动对日作战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如果说平型关大捷鼓舞了人心，那么百团大战就是开抗战之创举，争行动之先机。在百团大战展区有这样一盏指挥员使用过的煤油灯。百团大战规模大，时间长，成果丰硕。百团大战的一个个战略部署，一个个重大的决定，都是在这样一盏盏煤油灯下完成的。这盏煤油灯不仅照亮了前进的道路，也照亮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信心和坚持抗战的决心。1940年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当时中国出现了空前的投降危险与抗战困难，日军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与清乡，企图摧毁根据地和抗日武装。
那么这一幅呢，就是八路军总部发出的战役的预备命令。1940年7月22号，我们八路军呢，为了这个打废日本的这个囚笼政策和国民党的这个投降的危机，我们就是主动的发起了一场战斗。这个呢，是1940年8月8号，我们八路军总部发出的战役的行动命令。这个文物里面详细介绍了作战的计划，整个的一个安排。这个部署略图呢，把整个百团大战的整个的一个进行的一个过程，大小的战役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介绍。
从1940年8月到1941年1月，陆续参战的部队有105个团，20余万人，这是全民族抗战以来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带战略性进攻的战役。
我们是主动出击，消灭了大量的日军，取得了我们这个敌后战场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胜利，凸显了我们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在展览现场，我们还看到这样两个统计表：从1937年9月到1945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一共作战次数是125,165次，钳制和歼灭日军大量兵力，歼灭大部分伪军，敌后战场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这些数字生动地说明，中国共产党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坚定地挺起了民族的脊梁，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这场展览是一场对先辈们的缅怀，更让人们站在历史的坐标前，审视来路，锚定当下，凝望未来。我们要牢记由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牢记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捍卫祖国主权和尊严建立的伟大功勋，牢记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的伟大贡献。